我觉得这个是女性观众的一个胜利，因为春节档就有竞争力的一个电影就是《唐人街探案》，但是《唐人街探案》整个三部曲里面其实长期充斥着关于女性身体，包括在我看来是性骚扰的行为的一些比较低级的一些玩笑，导致女性观众在用他们的购买力，包括在舆论上对于《你好，李焕英》这个电影的喜爱，告诉整个市场，其实女性观众的观影的潜力和动力其实还没有被激发出来，特别是女性电影这个市场在之前一直是被特别低估的，不管是资方还是创作者，他都很难觉得女性议题的电影会在商业上取得一个多么大的成功。但是其实《你好，李焕英》就证明了对于女性创作者的渴求超越了大家的想象，在未来或许这部作品用它非常出色的商业成绩拓宽了女性创作者的工作机会和空间，但是很难说这个电影是女性主义或者是女权主义或者是女性主义电影的胜利。它其实是又塑造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母亲李焕英这个角色，她是一个无限的包容女儿，无限的热爱自己的家人，年轻美丽能干，她其实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一个女性角色。那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她也有在强化这个社会本身就给母亲提出了那些道德上的要求和枷锁。我们要求我们的母亲要完全的去照顾小孩的生活，不可以对自己需要承受的母职惩罚提出异议，不可以变成一个逃离传统的异性恋家庭的一个女性形象。其实李焕英她依然是在强化我们整个社会文化上对于母亲的过于严格的印象。我们之所以要讨论女权主义，并不就是说我们说女性就是完美的，女性就是会任劳任怨的为家庭付出，女性就是会天然的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子女，而是说女性是有更多选择的权利。李焕英这个电影很显然她没有给女性选择的权利，虽然贾玲这个角色在一开始的时候看似是希望母亲可以拥有不同的人生，但是不管是导演选择的结尾还是这个电影真正的去打动观众的那个点，她依然是母亲要完全的去包容小孩，大家喜欢的还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毫无怨言的一个母亲，呼唤的还是一个这样的形象，她还是在迎合并且在无形中抬高了大家对于女性对于母亲的过于严格的道德标准，而且你还不可以对此有任何怨言。还有一个我觉得她可以做到但是她有意在回避的，就是她架空了一个时代，就我不觉得《李好，李焕英》当中的那个81年的大厂的生活是真实的，包括李焕英这样的角色，她为什么可以越过厂长成为第一个买电视机的那个票，然后她在日常生活当中她需要付出一个怎样的劳动，她的家庭关系是怎样的，她在这个年代就是女性在这个年代的感受难道真的就是非常的舒展，这个其实不写实的，她相对于我们母亲真正的记忆来说，她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谎言。比如说我母亲在她年轻的时候就会受到一个成分问题的一个困扰，所以《李好，李焕英》这个电影和82年生的金智英是没有任何可以比较之处的，因为后者是一个特别现实主义的一个电影，它在里面非常真切地展示了一个女性在男权社会当中会遭遇的矛盾和痛苦，但是对于李焕英来说，她基本上是回避了所有女性可能在职场上在家庭包括你在社会文化上你可能会遭遇的困惑，她回避了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我是比较介意厂长安排他的儿子跟一个他看中的女工去相亲，其实我是很介意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用权力关系然后去凌驾在女性自主性上的一个设置，他完全回避了这些啊，用了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男演员，虽然有一点点浮光掠影的对沈腾一些戏谑的相处方式，但他并不是在对这段关系当中不公平的地方做出讽刺，而是在特别有意的再去消解这个本来可能会给观众带来的不愉快的感觉，就是所有这些你联想到生活你会觉得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看中你了他就要调动他身边的社会资源去跟你去相亲，就跟选妃一样的这样的感觉，其实都被那些喜剧的桥段跟沈腾个人表演都消解了，包括最后沈腾去深圳他把去深圳自己找工作这个设置当成了这个人物的一个救赎，就是他放弃了他父亲给他提供的工作，但是在那个年代能够真正得到那个信息先富起来的这帮人他参与的社会财富在分配的这个过程是特别不公平的，而且这个当中其实有特别多问题的，但是这个电影把去深圳这个选择当做了沈腾这个角色的个人救赎，也是在暗示观众就是很讨你喜欢的这个男演员他一定会获得幸福，所以我觉得并不能够说沈腾这个角色出的那些洋相什么的是故意在讽刺，还是千方百计的在说服观众去忘记这个角色当中那些让人不愉快的那些权力的影子，可能电影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完成同时做一个合家欢又有一个真正的反面，他 他没有办法完成这同时两个任务，所以他用尽了所有的力量去消解。观众其实因为市场的稀缺性给李焕英加注了特别多女性主义电影的表扬，但是我觉得当中其实很多可能是观众自己的一个想象。就我很愿意相信贾玲这个电影是非常真诚的，因为她自己的个人经历，她把她对于母亲的思念跟爱都寄托在这个电影身上。但是贾玲的创作思维有没有完全的跳脱出过去春晚的那些桥段啊，这一块其实还有挺多欠缺的。包括模仿残疾人那一段，它可能涉及到的是正常人应不应该在荧幕上面去模仿残疾人这个议题。同时让我觉得很难受的就是所谓的那个鬼剃头那一段，有一个女孩她的头发掉了，然后她的妈妈马上就说你嫁不出去了，然后我会养你一辈子，然后所有人看到她之后就嘲笑她难看。这一段它还是一个特别古老的一个暴露人们身体上的一个缺陷，然后去引发大家对她去发笑，这个就是一种很残忍甚至是比较粗鄙的一个戏剧。它出现在大家评价它是一个特别代表女性的一个作品当中，其实是非常突兀的。最后关于票房，李焕英拿到了影史最佳的女性导演成绩。其实看女性在行业里面的生存的现状，不是看活在金字塔上面的人，而是要看中间那一部分。当我们因为贾玲然后去关注到了女性导演在这个行业里面取得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商业成就还是他们获得的机会其实非常贫瘠的，它中间的那个断层是非常厉害的。我们的问题恰恰不在于行业到金字塔的女性可以调动多少资源，而是这个行业更多的从业者，尤其是在中间那个档位的从业者可以获得多少机会。可能对于我来说去思考李焕英这个电影它会给贾玲带来多少机会，这个不是重点，而是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机会去关注到更多女性导演女性创作者在整个行业里面生存的一个状态。包括对于张小斐和贾玲的关系，其实反映出来了女性很难给其他的女性机会，这个在我们的电影行业当中会觉得这个很稀有。就是我们看到了很多都是男性给予其他男性机会，或者是男性给女性机会，比如说某女郎或者是金女郎之类的。我们第一次看到有一个贾玲女郎，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惊喜，女性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行业里面拥有一个帮助别人的力量。除了像许鞍华跟徐峰这样特别稀有的存在之外，你很少会看到一个女性电影人草根出身，然后她又有了帮助其他女性的力量。可能在男性世界里面提携一个自己的朋友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他发现在女性身上的时候，因为特别的稀有，所以这个感情会让女性观众觉得非常的珍贵，甚至会再磕真人 CP 一样，就是更富浪漫的想象。推崇张小斐这样的形象，对于打破女性身体上被凝视的那种被束缚感，要求白瘦又美的那种传统的男性审美，可能确实是一个突破，会让女性观众觉得有一种大家在一起努力突破传统的男性审美，支持这样的一个女性演员，给她更多的机会。我们是在战胜那些男性审美，战胜那些男性制定的对于女性身体上的规则。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女性在把自己挑衅男性审美的希望寄托在张小斐这样的女演员的身上。因为我之前也看到过有热门微博，然后会说张小斐身上透露出来的就是我们女性希望呈现出来的非常阳光非常坚韧身上带着劳动的光芒。但是是否我们能够接受的一个女性形象就一定是一个更强壮更阳光的一个形象？我们是否可以接受不阳光不道德这样的女性演员？我们是否可以接受和正统的道德标准完全不相符的女性形象？对于女性观众来说那么的喜欢张小斐，其实我本人也非常的喜欢她，但是是否我们在男性审美之外再画另外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要求更阳光更积极更健康的女性形象，那她可能是一个迎合了主流跟迎合了权威的一个形象。女性通向自由通向解放还需要挑衅主流挑衅权威，所谓的没有那么健康没有那么积极的不管是演员还是女性形象。包括李好李焕英，她是非常有可能拿到中国电影票房的冠军，商业上女性的这个用钱投票可能也能够给其他的女性创作者购买到更多的机会。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不管是战狼二还是李好李焕英，他们在这个当中塑造到的荧幕形象是否还是在迎合主流或者是权威的一个想法。主流和权威的想法就是要完美的母亲，母亲不要抱怨自己对家庭的付出，母亲不要抱怨你自己在成为母亲之后的处境，母亲不要抱怨你身为女性在职场在教育在各个方面可能会遭遇的不公平，而是热爱，热爱你现在的母亲这个身份，热爱你的孩子，热爱你的家庭，热爱你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李焕英得到了这么高的票房，除了我们在肯定女性观众的认可之外，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想是否只有完 完全迎合主流权威这种非常非常传统价值观的人物形象，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一个最广大的基本盘，然后取得一个最商业的成功。那就算是李焕英这个电影它刺激到了更多资本去投资其他的女性创作，但是如果我们只能够去迎合这样一个让女人回归家庭的这样一个权威需要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尽可能的生，尽可能的结婚，尽可能的热爱，尽可能的不抱怨，就是如果商业在进行投资的时候，他又在非常自觉的去复制李焕英的这个模式，让更多的创作者去创作更加完美，更加吃苦耐劳，更加道德高尚的女性，那这个对于女性来说到底是会改善你的处境，还是会让你承担一个更重的一个道德枷锁？就是我们要求的自由平等的权利是不是真的可以通过钱去买到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在这个舆论场上面对于女性的那些传统道德，对于真正房间里的大象去提出挑衅，去批评，去追求离经叛道，去追求道德败坏的时候，当你失去了所有的这些权利的时候，你通过资本购买的到底是一种奉承，到底是一种劳动奖章，还是你在购买你未来的选择权，你未来的自由，你未来的发生空间，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就我自己的妈妈其实不太喜欢李焕英这个电影，对于我的妈妈来说，她已经见过特别多不管是母亲节还是三八妇女节这样对于女性付出的表彰，但是可能在她们内心真正期望的其实不是这个。不管是大家对于这个电影的喜欢，还是这个角色的人物选择，它其实是在暗示了女性没有办法做出其他选择，就是当你生了孩子之后，你没有办法去拒绝你的小孩，你没有办法对于你作为一个母亲遭遇的母职惩罚去抱怨，去拒绝自己的付出。
我妈妈她不太需要这个情感，是因为她真的是把整个青春奉献给自己的小孩。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年轻的男孩喜欢这个电影？因为男性也有母亲，包括为什么更多年轻人去喜欢，而且是家庭幸福的年轻人去喜欢，就是因为大家需要一个人在安慰自己，虽然你做的很不对，但是你的妈妈无条件的爱你，她原谅了所有你对她的伤害。我觉得这是一个我需要警惕的情感。大家意识到母亲在完全的原谅、完全的接纳、完全的爱自己之外，还应该意识到母亲可能不是这样的，他可能真的后悔了，他可能真的觉得如果再给他一个选择，他不要再当一个母亲。对于年轻观众来说，需要意识到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这个社会能够给一个完美的母亲这么大的支持，但是女性主义它到底有没有在这个社会取得成功，恰恰要去看一个不完美的女性、不完美的母亲在这个社会能够取得多少支持。